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小暖，
或许岔出去的那条路才是对的路。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有些听众非常讨厌自己的父母，可能是欠下债务的父亲，时常酗酒的母亲，或者是无法给予自己支持和情绪价值的长辈等等，巴不得他们赶快死。可是其实心里面呢，有些话也从来没有跟他们好好说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真的希望他们早点离世吗？如果他们明天就死掉了，那今天晚上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话？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样的一部戏。第一页的剧本设定在一间老旧的公寓里，其中一部分被改造成足底按摩芳疗工作室。故事围绕着两个兄妹杜立芳和杜立新。芳是一位在中国大陆有成就的商业女强人，对母亲有一种未解的心结。这些心结来自于过去家庭的债务和种种决策。那新是一位治疗师，留在家中，感到被姐姐的成就所威胁跟遮蔽。随着芳回家，他们的互动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关系，里面有一些个人挣扎以及家庭期望和种种牺牲的暗流。邀请了饰演这部戏里面姐姐的德姐蔡灿德，然后他说他要一人分饰两角，然后帮钟博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部分。我们掌声欢迎德姐。
海苔熊你好，好难哦。
对，
一人分饰两角。
这部戏你当初是怎么样跟导演遇见呢？
哦，当初找我的呢，是我在做电影节目的时候认识很久的一位朋友。嗯，那我之前在飞碟电台开始主持电影节目，大概是12年前吧。
12年前。
对，然后之后我就不断的有机会可以主持像电影的颁奖典礼啦，或者是带状节目啦，等等等的，很多都是跟这个朋友合作。嗯，然后他就在2023年尾的时候，突然就寄了一个企划给我，嗯，然后就写了好多跟小剧场有关的事情，嗯，好破晓的小，然后还有这个剧本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只以为就是这个朋友，他又给我了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因为从他手上承接的工作总是很有趣这样。然后这个剧本呢，我当时看了也蛮喜欢的，嗯，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就来玩，所以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说，哦，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是跟我以前认识的世界是差那么多的世界，嗯，对。然后，但是也就是开始了一段算是蛮惊异的旅程吧。所以，就像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的那句话，就是或许岔出去的路才是对的路，就是我很常会在人生里面这样子告诉自己。
你说是一个很惊异的旅程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像导演钟博渊还有他们的这个剧场叫小剧场哦，这个破晓的晓，他们其实在台湾已经快要18年了，即将要度过20周年这样子的一个企划，然后所以他们才希望这次可以盛大的来做一些戏，把他以前可能是十几年前写下过的剧本，很受欢迎的剧本重新拿出来演。第一页就是，嗯，那但是因为你看我在剧场也大概10几20年了，我从来不知道小剧场。我有跟导演讲过，我说我还真是不晓得小剧场，而且我平常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中小型剧场的观众。
连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小剧场，我是真的是会去孤岭街那边看真的小剧场，就是那些人就在我旁边演，然后观众真的只有几个的那种表演的
人。这我也是真的不知道，我也平常都会去看，但我也不知道。
对，然后呢，所以我踏进了他们的世界之后，才发现说，哦，其实这一群人呢，他们有好多都是非常实验性的表演， 好，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把整个脸涂得非常白，然后就在台上做出一些很鬼魅的动作，然后配上一些他们很喜欢的节奏或音乐这样子，类似像这样，然后都是短短的，就是可能一个表演就是很短的时间就会结束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你就觉得哇很好玩啊，很奇妙啊，然后所以像他们这样的思维跟他们的排戏方式跟他们面对所谓我以为的演出，他们的态度跟方法都是我没有见过的，前所未见的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的一种排戏方式或者是演出方式，应该也很难收集到观众，或者是说他们是怎么定义观众，这也有点困难想象。
但就妙了，他们就是两年前他们还租下了这个在万华那边一个叫做万座小剧场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古迹，就是以前的一个堂部，反正他们就是一个100年以上的地方，那里面有一个老的剧场，那个剧场呢它的舞台就跟国家剧院的舞台是一样大的，然后他们底下也有观众座位，但是观众座位大概就是200人左右的位置。你看哦，如果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却是越做越大，他们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他们可能以前是在类似公寓里面，他们就一层的比如说客厅，他们就开始演戏了，然后观众可能就几个或是十几个坐在旁边看这样子，可是他们现在却在即将20周年前他们租下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等于就是说他们的规模或是他们的业务发展出去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就是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晓得的，
但好神奇哦！我真的有点困难想象是什么样的人会，不论是会去看，或是怎么会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的活动，或者是剧场，因为我也都没有听过这个组织，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那个戏就不是很多，可能不是像现在第一页这种很写实的戏。所以我当时接的时候，当时后来接了，然后认识他们之后，我本来以为第一页会变成一个很实验性的演法或实验性的演出，就是承接他们一贯的那种风格嘛。哎，结果也不是。他们就这次就是很写实的要来演一对姐弟的故事，对啊，
哦，所以你已经算是里面比较接近平易近人凡人看得懂的
这个作品好像的确是，他们以前的作品我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这种，就是他们给我介绍的时候啦，因为我以前真的没看过他们的作品。
哦，你这样子一讲，我就很想去看看小剧场其他作品到底有多么的奇妙。
你可以像他们好像还有官方 YT 吧，后来有建构起来，可能可以查得到。
之前我看过几个不同的一些奇妙的剧，就是比方有些是在沙子上面走路，对，然后就整场都在沙子上面走路。
在哪里演呢、啊？
我忘记了，反正然后
室内这样子，
我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一种有的是在舞台上面跳，然后在舞台上面跳舞，然后脸也是涂成奇怪的形状，然后整场都没有对话，但是你又觉得他好像在讲一些什么话，他不是就真的没有对话，就是他在肢体语言好像表达一些什么，但因为我也是看不懂，所以我也就是觉得是什么这样子。
创、作就是这样啊，
就是一种
各样，
所以相较于这一些看比较看不懂的戏来说，就是钟柏源导演这一部戏第一页已经算是很有剧情感的，
你们肯定看得懂不要害怕他就真的就是一段故事这样子，
刚好前面有介绍这个故事嘛，
对，
那这个故事一开始是描述这对应该说是场面就很简单，就剧情就是出现在母亲死后，然后姐弟就出现在家里面，然后发现说妈妈就过世了这样子，你觉得在你跟柏源，因为柏源他同时导演，他也演弟弟嘛，在对戏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他必须是编导演三位一体，那通常这个三种脑袋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当演员的时候，你就必须非常的融入角色，在当下以演员角色的动机为出发，所以常常演员遇见的都会说这个剧本不通，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不是这个角色应该说的话。那通常如果他是一个跳出来，他是一个编剧，他可能也会认同，他就会说没关系，那就是以角色为主这样子，那导演的部分呢，他又必须是以场面调度为主，他必须要知道哪里会有音乐下，哪里有灯光，所以你现在必须走去那个灯光那边，他就没有办法去想说我现在是一个角色，我应该要怎么演，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崩溃，我走不到10步以外有灯光的地方，那导演就要跳出来说不行啊，你要走过去，因为那里有灯光， 他就是大冲突嘛，所以现在目前为止他这个人是分裂的状况，他到目前为止，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代排，就是他找了一个男演员来代替他跟我排戏，就等于是那个演员他会走导演当演员的时候要走的路径，然后那个导演在底下看，周伯渊在底下看，然后他调整我的部分，然后他到时候才会站上来跟我一起演，但是今天录音的之前他还没有站在台上跟我一起演过。
哦，
对，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啊。你完全就是已经符合了这个小剧场的实验性。
对，我跟你讲才好笑。我其实，在前几年，我就一直很想，因为我都是演那种商业剧团的戏比较多嘛。那我就有一次呢，就脱口而出，跟某一个商业剧团的副导啊朋友们在聊说，我真的好想演小剧场的戏哦。但是我说的小是中小型的那种小。那我想说，如果吸引力法则的话，它可能就听成是小，破晓的小，破晓的小就来找我了，小剧场就来找我了。
欸，我想要举手，你刚刚也讲了很多次，就是商业剧团的戏跟那种很小剧场的戏，有什么不一样？
我以前真的会以为他们的运作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当观众看的时候，你会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个他们的投射的对象不同嘛。譬如说，如果商业剧场，他们会希望来的每一位观众，他们都懂得我的戏在讲什么。对呗，我今天就是希望你来告诉我，我就是我要告诉你关于妈妈、关于手足的故事，我要你看得懂、听得懂，我要你看完之后某一句话会打动你，知道说我跟你说，赶快回家抱抱妈妈吧。这可能是大部分商业剧场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可是如果呢，它比较不是商业性的，他们大概就会属于一种比较是我。导演，我创作者，我想要有这个创作，这个是我觉得很漂亮，我觉得好酷好炫，我觉得我要讲的东西是这个，我不管你懂不懂。
哦，
但是
懂了。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这很棒。对，那你要想办法，如果我们同频，你就会懂我了。
哦，合则来，不合则去。
对，然后他也不会想给你什么答案，你自己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在沙子上走路，就是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哦，
对啊，对啊，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但是你就是吸引来的这个破晓的小的小剧场。
对，对，我觉得吸引力法则也蛮妙的。对啊，
所以你觉得跟导演排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一定会真的下来跟你一起排，因为他会有这个。
对，但是我因为演员有很多种，像我这种演员就是属于一定要跟你丢接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我自己在家里。想好我要怎么演，不管对手演什么我都演一样，我比较没有办法是这种。那所以呢，等于就是我跟那个代排的演员演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接他要丢来的情绪，因为他也是一位专业的演员，但他并不是钟伯渊本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钟伯渊在底下看，他就会觉得哎，哪里需要调整我的态度，因为当他上来演的时候，他会预设他不是要像那位代排演员那样演。可是我在演的时候，因为我对面这个人就是代排演员嘛，比如说这个代排演员跟我要演吵架的戏，他就讲了很大声的话，讲很大声，那我就会自动接住这个球，我就会有很大声的吼回去。但是可能钟伯渊就会说他没有想要这么大声，他希望是小声的。
问题是你刚刚接到就是大声的啊。
对，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卡在，就是我会觉得哇，但是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磨练吧。这个部分是我在演技上面一直以来没有办法克服的地方，就是我一定非得要跟对手有互动。那但是在演戏的过程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万一这个对手他的强度并不是当下那个戏剧的张力需要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变得不是那么 OK。
什么？这边有点听不懂。
就是说比如说我是跟对手互动嘛，就等于是如果对手很强我就可以变得很强。对，但是如果说对手他要走的是平平的路线，我就会自动的跟着他走平平的路线，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并不一定是当下最感动人的演出方式。但是有些演员很厉害哦，他就是不管对手演什么，他只要觉得对手的状况不是他要的，他有办法自顾自的演他的。他就不管对手的到底是强弱什么的，要走什么拍，他自己就可以演他自己要的。
哦，我懂你说的了。
我就一直很崇拜那种人。对啊，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学那个情绪中心治疗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叫做调频，它就 tune 就 TUNE、嗯、就是我们那个学音乐的那个 tune、嗯、tuning， 就是要把声音调高调低。比方说当个案他的情绪很高的时候，然后治疗师就可以把你的声音降低或者讲话变慢、
哦、嗯，
然后很奇怪的是大概讲几次之后，讲一阵子之后，他就会变得跟你的声音一样，他会顺着你、嗯、
对。
然后当然一开始可能很难，但是你要先不会被他拉走嘛，然后慢慢慢慢他就会跟你的这个步调一起来。然后我发现有一些人他是真的 会慢慢被你拉过来、
嗯、
但有一些人他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他就会把你拉过去。
对他就自顾自的、
嗯、
就是用他的那个，对啊、
嗯、
所以我现在就会讲说，那既然也遇见这个状况，我就当成就是一次学习啊、
嗯、
搞不好就以后就可以，对不对、
嗯、
也用得到啊。
然后你刚刚讲这个时候、嗯、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会不会这种遇强则强，或者是遇到有一个什么很巨大的情绪，然后你就一定要这样子也要对回去、
嗯、
也跟你的个性有关啊。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就突然想到你的个性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就是遇到一个什么、哦、你要对回去的感觉。
我可能是比较，我真的很当下的人。
嗯，怎么说？
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预设说我要有什么表现。
嗯，
我一定都是非得到了当下，随着当下的气氛、空气、当下的情感去做出回应的人、
嗯、
就是不管是在工作里或是私底下都是这样。
嗯，
对啊。
那如果对方有一个情绪过来，
嗯，
然后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忽视这个情绪。
对，我没有办法忽视，我一定会接到
啊
我一定会接到。
那不是很辛苦吗？
但我只是接到，但我并不会被影响。比如说 我一进到一个空间，我知道这空间里所有的人现在都不想说话，我就会安静，即便我当时很开心感到很愉悦，但我在当下我也并不会因此觉得很挫折或是觉得很恐怖、
嗯、
我只是会知道说，哦，他们现在看起来并不想说话，然后可能刚刚我进来之前他们有过争执，大概有一点感觉，那你就会知道说先闭嘴。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进来那个地方，哦，大家都很欢愉，很什么什么的，那你可能也可以意识到，我可能会意识到说，他们现在是真的在很开心，还是他们其实只是想要有声音？有一些地方是很怕冷场嘛，
嗯，
就会一直讲一些什么什么，有的没
有，垃圾话，
或者是一直有一种很莫名其妙不对频的一种开心、嗯，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哇，欸，我发现你不止天线很长你天线还很密耶。
对，可是我不会被影响到
就是你不只是那种你可以伸很远，就是知道说，哦，远远的地方现在发生什么事，哦，而且你那个天线还有分支，就是说，哦，这个是属于什么，然后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什么，
嗯，
其实你可以细分得很清楚。我以前有听过朋友跟我说，他跟他的学生去家访，然后他的学生是家里面有家暴的那一种，
嗯嗯，
然后嗯，他学生就跟他说，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老师说，哎，老师，我跟你讲，先等我一下，我先上去看一下那个我们家里面状况怎么样。然后他学生就上去，然后隔一下就下来，然后他就跟他老师说，哎，老师，你先等一下，今天我们不宜家访。啊，然后老师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钥匙孔有透露出黑黑的气，
嗯，
然后我朋友他就觉得很奇怪，哪来什么黑黑的气，这不怪力乱神，
嗯，
结果他就上去敲门，结果敲门之后呢，那个妈妈来开门，那个妈妈一打开门，就一个盘子从他右边，
哦，天哪，
飞过去，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呢，
黑黑的气，
对，真是黑黑的气呢，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学生他也不是虎烂，但他就是会可以感觉到这种奇妙的东西，
对，
嗯。
对啊，
所以你应该也是有这种很敏感的东西在你身体里面，就很会阅读空气跟察言观色。
我还蛮会，
嗯，
小时候就会了。
为什么从小就培养出来吗？
对，
嗯，
我在想说，有可能是我的家里本来就是爸爸很凶的那种爸爸，
嗯，
所以我等于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在还没张开眼睛之前，他可能就已经在骂人了。他不一定是骂我们家的人，他可能是打电话去骂管理员，或者是打电话去给某一个什么电信，在那边骂说你们账单什么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很喜欢骂人的爸爸，
嗯，
然后呢再加上我小时候就五岁就开始演戏嘛，所以在片场你也必须察言观色啊，你要知道导演或者是那些当年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现在在干嘛， 不然你在片场你一做错事情你就是会被骂、对啊，但是在片场导演都最大嘛、对啊，然后他只要不高兴，以前那个年代的导演很可怕、他是真的会踢人的、他会踢人啊，会摔椅子干嘛，但他不会对小孩这样，可是你在旁边看到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怖啊，
就全身就
对，
就只能这样。
对，然后我们那个年代的学校也是可以体罚的学校、对啊，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老师他都可以打你的，他都可以生气啊，随便发脾气、你也不能说什么。所以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小孩，我觉得跟我一样 的那种超能力的人应该蛮多的，
说拥有这种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然后不被影响对，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然后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嘛，这样。
你怎么讲的好像很欢乐的样子
但是这种特异功能还不错吧，我不晓得啦、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如果生长在像我爸也是很凶 的那种人、就是生长在一个这么就是这么多情绪然后随时随地都会暴怒环境的情况下、应该是蛮辛苦的，而且你经常要在一个战战兢兢的状况下、
常常是、不过我后来自己就发展出，但我不晓得这个我自己讲对不对，就要问你就是我自己后来发展出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他发现自己是什么都没做就被暴力波及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很不好的，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衰，好像为什么他都要去针对我、但是如果你今天反过来去想，其实今天是我可以让他生气的话、好像感觉会好一点，因为是我让你生气嘛。所以我后来从小的时候我就很会惹我爸，非常故意，比如说他家里不准关门，其实我们家是不能关门的、我就会大声关门、然后在里面就放非常大声的音乐、我就是要惹他生气、然后我们家是基督教，每个礼拜天要去教会，那教会呢比较严格，希望大家穿的比较好一点，但我就会特别爱穿破的牛仔裤、然后那个时候但是小孩哦，大概才 十岁十几岁这样子，然后就每一次都被骂爆，但我就是硬就是要还是每天出门在他面前就是要穿上那件破牛仔裤。我不晓得，我就是后来好像会变成是这种，就是我不再是那个被暴力攻击的人、而是我是发动这场攻击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感觉会好一点、
然后你就觉得你看吧，我就知道你会生气
是我操控的你、
对，我让你生气了
对对对，
你以为是你自己要生气的吗？是我让你生气的。
对啊，
就得到某种掌控感，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我不晓得，
就是在心理的权力上你好像站在比较高的位阶，
我觉得不是莫名其妙无辜被波及，
反正横竖都是要被骂嘛
对，
那不如就是可以得到一点点优越感。
对啊，而且莫名其妙无辜被波及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因为你反而什么都不敢做嘛、你会觉得我不管今天离开家我在别的公众场合团体里我也不敢做事，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就是会被波及。可是如果你今天自己去想说哎，是我让他生气的、你那个没有自信感就没了、你反而就是会有自信，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操在自己手上、
我昨天才读到这个，因为你上次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上次 在吃饭的时候刚好你有跟我讲这件，然后我还没有想到这到底是什么，那因为 我最近在写新书，然后我就在、整理一些文献的时候就看到哦，原来这个还真的有解释，
真假的，
这个叫做这叫做消极想象哦，就是我经常会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之前有一集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心理学的治疗方法，就是积极想象。那积极想象就是你可以透过想象的方式，然后你闭起眼睛用你脑袋出现画面，然后自由自在去想象各种画面的出现，它就会不断出现各种画面。但消极想象比较奇怪哦，它不是自由自在的出现，它是透过一种方式来说服自己去达成某种目的。比方说像刚阿德讲的，就是我明明知道说我这样做会让我自己觉得不舒服，可是因为我说服自己说那是因为我让他生气的、或者是我就是先想办法让他生气，然后让我自己得到一种掌控感、长期下来其实你还是 会觉得你需要承受这些所有的东西嘛，但至少你就可以有一种权力高于他的感觉、那消极想象基本上来说就在弗洛伊德系统里面是那个一种防卫机转。但是消极想象也有它的原因嘛，既然是防卫机转就有它的好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系还没有办法有解套之前、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暂时可使用的方法、不过既然讲到关系的解，我也在想、这部戏里面 这对姐弟啊，因为他是讲到这对姐弟跟妈妈好像有心结没解开嘛，
对，
到底是什么结没有解开啊？
就是这个姐姐，我是演那个姐姐嘛，就是家里小时候很穷，然后这姐姐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就发现自己有赚钱的天赋因为她从小就是高材生，她永远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种，然后她大学念非常好，最厉害的大学，但是她就在那个时候她就发现了其实可以去中国大陆工作，可以赚非常多钱，因为我们这个戏的是时间啊是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几二十年前的台湾这样然后我就去工作了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没想到我赚了那么多钱给家里，我就发现说我寄回去的钱妈妈也不用，我买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也不用，就是那种很多妈妈都会这样嘛，就是其实他会偷偷把你给他的钱存起来，然后呢，所以我每一次回家家里还是一样那么破烂，然后他们还是一样过着省吃俭用，这个也不敢买那个也不敢用，
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
超气的啊，就会想说干嘛，然后呢我们就会自己认为说是不是你不把我当成一家人， 我跟你买了橄榄油也不用，我跟你买了电风扇就是那种最高级的电风扇你也不用，在那边过得这样可怜兮兮的样子，我跟你钱也不用是怎样，那妈妈就会只是觉得说我不想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很危险，那个时候他们会认为那边很对离家里很远嘛，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每次看那个新闻有什么台商遇害啊什么的，妈妈就会觉得说天哪太可怕了，对，所以他只是想要把这个女儿所赚来的钱以后要还他的，尤其这个女儿一直在工作她也没结婚，他会觉得你未来怎么办，那我当然就是我帮你把钱存起来，你不要给我们用啦，我帮你把钱存起来，
结婚基金什么的，
对，可是听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大发疯，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气我，就是说没有再继续念书，当时没有听你的话继续念书，好， 你就是比较喜欢弟弟啦，什么事情都站在弟弟那里，因为弟弟就是一个在家里工作的人，永远都陪在妈妈的身边，社会上普遍认为这个是孝顺的表现，所以社会上普遍也会认为这个姐姐不是孝顺的人，她就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每天都过得好好的很奢华干嘛也不想回来，然后家里还是一样这么惨这么破，谁晓得这个姐姐每天都寄那么多钱回家，就是这个心结就一直 越来越爆发，那其实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很多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家庭里蛮常出现的耶，
真的吗？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赚钱没有这么方便，然后事实上真的有很多家庭是这样，就是你必须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常常回家，然后社会上的价值观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孝的小孩，
哦，对，
对不对？然后你过年可能也没有办法回来哦，然后你就会觉得一直被自己那个自己在那边催眠自己或自己伤害自己，会觉得天哪我好像看起来很不孝，所以我要表现得我更孝顺，我就给更多的钱给家里，结果没想到家里都不用，那那个时候心结就来了，是不是你们也看不起我，你们也觉得我不孝顺不想用我的钱，我也不是为了家嘛，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反过来在家里面那个人又会觉得说啊，你只会拿钱回来你都不回来，
对，然后那个在家里的那个人呢，他只是会因为他跟妈妈在一起，所以他不管什么事情他当然都顺着妈妈嘛，所以就会变成在外面那个人就会觉得说你们都排挤我，然后像我们这个戏的话是因为妈妈重病，但是在家里这个人没有告诉姐姐，所以当姐姐知道的时候妈妈已经死了，这很可怕嘛，然后所以那个弟弟的意思是说妈妈不要我告诉你，然后在姐姐恨的就是说什么都妈妈说妈妈说，你不会自己判断这种事情的严重性吗？你不觉得病情恶化应该要告诉我吗？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要排挤我，那你就是对啦，这妈妈就是最疼你啦，只有你可以陪她最后一段路，我就不配啦，类似像这样子的心结这样子，
哇，
很可怕啊，可是也很写实啊，很多人是这样子吧，对啊，
他其实如果这样一讲也很难说，弟弟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一点自私的就是自己陪妈妈，
我们后来自己在做剧本功课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家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家就是单亲家庭，然后常常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如果家庭并不愉快美满也不有钱的话，我们很常都会幻想说我们几岁就一定要搬出去嘛，我们在当孩子小孩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手足你大概就是比谁先出去，就是如果家里只有两个手足先出去的那个
好像就赢了，
因为 你后来那个就走不掉了、啊、你怎么面对你妈妈那个悲惨的脸，就是说哈，连你也要搬出去吗？你不要我了吗？这种事情不一定妈妈会讲，可是自己会有罪恶感啊，所以他不得不留在家里。
哦，所以弟弟有一点不得不的感觉，
因为他也来不及出去了嘛。那你而且如果姐姐不能照顾妈妈，那谁要照顾妈妈？当然是留在家里那个人照顾她呀。那她就只好找了一个可以在家里做的工作，就是像那种芳疗师，她可以在家里接客人，客人可以来家里工作，所以她就永远不用离开这个家，她可以跟妈妈在一起。
哦，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小子效应，就
最后，什么是小子效
应？就最后一个小孩通常会得要留在家里面照顾剩下来的那个长辈。
对，
不论他是单亲家庭，或者是已经父母当中有一个已经过世了。
对，嗯，对。
然后所以这个留下来的小孩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家，或是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可能那个罪恶感来自于说他变成了这个出去外面工作的那个手足的负担，就是说我好像也赚不了什么钱，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照顾好家，妈妈又病成这样，好像都是他的错，就是都是我害的，因为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让这个姐姐有必须还得要不能回来，还要赚钱养我们所有的人。嗯，他也是罪恶感很深啊，所以他可以怎么去掌控这个罪恶感？他只好对妈妈非常孝顺，百依百顺。百依百顺的结果就是说，妈妈说不要跟姐姐讲，他就不讲。就是这种事情很多很多
啊，我怎么觉得有一种共生的感觉、嗯、就是他跟他妈妈好像共生、嗯、就像有些植物他会旁边会有那种藤蔓旁在上面嘛、
欸、
對，就是好像妈妈就是那一棵树、嗯、然后他就是盘在妈妈身上、嗯、然后弟弟就像是那一个旁边的藤蔓，然后他也只能顺着妈妈生长，
对，
然后他也没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自己也很没有自信，就只能这样子每天每天过日子，
对，
然后只要姐姐越成功，然后他就越觉得自己没有用，
对，
嗯，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接受姐姐成功，他如果一旦承认姐姐很成功，就代表说、自己真的很没用，
对啊，嗯，所以等于是他姐弟两个没有办法讲话，因为只要讲没两句就会吵起来、嗯、就是会觉得弟弟就会听不惯姐姐讲话，为什么像大老板一样回来发号施令，他会觉得你是谁啊，你随便回来一下你就可以这样指挥我做这个做那个、哦嗯、但姐姐就是看不惯家里，就觉得说会不会奇怪了，为什么家里还是这么残破，哎，不是要修那个你为什么不修 啊，我不是跟你讲要修，我不是买好了吗，你为什么不装，就是气嘛、嗯、但是呢，当我们这是因为我们外人往外面去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这种分析的方式，但是呢，当这个姐弟他真的身在其中的时候，他们今天是因为姐弟俩要共同来解决妈妈刚刚走了的故事的过程嘛，他们俩在其中并没有那么多分析自己一定是什么什么，他们并没有分析这些事情，他们在当中的聊天的过程里反而变成了很像小时候斗嘴，嗯，他们因为他们今天回到这个家又变成跟小时候一样了，今天我必须要处理这个丧事这个后事，所以我离不开这个家，我们必须被绑在一起处理一件事情，就变成好像小孩了，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离开这个家，可是我们离不开，我们只好在这个当中去找好玩的事情、嗯、所以这姐弟俩一回到家虽然还是会吵架，但是他必须得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当下好过一些，所以他们可能就开始在那边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开始在那边骂飞机餐很烂，然后就开始要做饭说那不然我们家还有东西可以吃，我们来吃一下，然后怎么煮不会煮啊，那很笨欸什么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然后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就会开始想说哎，那你那个玩具车到底在哪里，然后另外就去找回来，谁藏的，是你藏的吧，不然怎么可能吵架之后就不见了，然后就开始在讲为什么吵架这样子，嗯，就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我记得里面有第一段是在讲到说姐姐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坚强的人，可是实际上她每次在哭的时候，应该说很小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就会跑去洗脸，
对、嗯、他有一个坏习惯，他不能让别人看见他脆弱的时候、嗯、所以当他想哭他就会跑去洗脸，嗯，对啊，
然后只有弟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一直不断的讲不断的讲，
对对对对对，
然后姐姐就很烦，
就会觉得你干嘛，就我们这种弱点就被你知道很烦啊，嗯，对啊，
你自己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嗯、你觉得姐姐跟你的个性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的确是一个很爱发号施令的人、我就是一个觉得我自己想的是最好的， 然后我常常会在家里会认为说这个坏人干嘛怎么怎么这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很常在家里做这种事情，控制狂。对啊，
但是感觉这个会有一个但是吧，
没有就控制狂啊，所以他们也是真的不太理我啦。所以我蛮认同这个姐姐的，因为我会觉得沮丧嘛，就会觉得我是为了家里好，你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好意。就会这样子。那我妹妹的个性，我妹妹小我一岁而已，她的个性是属于那种他可以当作没听到，
他直接的没听到，
但是他可以态度非常好，他就是阳奉阴违的那种，他就会知道说，哎，不能去什么日本，好啊，好啊，下礼拜他人已经在日本了，他不会在这边 当场跟你呛干嘛的，他不会。
哇哦，他也是挺聪明的嘛。
对，我们俩就发展出 各式各样的那种
生存模式。
对。然后他就是事后被骂，比如说当我爸每次会发现他怎么又跟那个谁去日本了，就大怒嘛。但是可能是事后了的事，但是我通常就是在前期会跟他吵说为什么不能去日本，为什么不能，然后什么什么，就我是这种。对啊，
你是会掀起冲突，然后他是会暗度陈仓的类型。
对， 他那时候结婚也是把我们大家吓烂，我们一直以为他是跟某一任男朋友在一起，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带回来是另外一个人，而且他是说我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就是这种
直接先斩后奏。
对，我妹就是这样。
哇哦！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他真的可以少掉很多浪费口水的时间。
哎，你从你们身上，我发现在一个极度权威又很爱生气的父亲底下的两种生存模式。
对，
一种就是直接拿刀拿枪对干，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当忍者一样就隐形。
对对对对，
原来这样子都可以生存，好像也行，
生命自有出路。对啊
对啊，因为、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我们这边搞諮商常常都说啊，你要面对你的伤口啊，然后你要去打开你的这些原生家庭的议题啊，可是好像也各自有不同的活的这种方式。
对、就是、但是应该还是会需要面对吧，是不是啊？我不晓得啦，
我不知道。那你自己后来怎么面对你家人还有你爸爸 的这个困境？
我后来，因为后来我爸就走了嘛，他大概十几年前去世的这样。那因为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表面和平的家庭，就虽然知道说哦，他脾气很差，他常常会把东西甩在地上啊什么的，在大雨当中把伞甩在地上不让大家用，在那边大骂那种人这样。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维持一种就是那种表面的友好，会说早安，那我出门了，拜拜。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在我们家。对啊，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时间去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活下去这种事情，因为感觉上也没有阻碍我们什么。那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脾气很好，逆来顺受，她是真的不计较，不是那种好像哀怨的不计较，她是真的不计较，她人好到邻居对他怎样多坏他都可以认真的不计较，不会在后面说坏话那种。对，所以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吧，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也不需要计较算了，因为他也不在意。爸
应该是说你跟你爸有像是这一部戏里面那种最后的晚餐，或者是一个不一定最后的晚餐，就是一种你有曾经感觉到遗憾或来不及，或者是那个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吗？
画面，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演出，然后他是非常突然走的，他是心脏本来就已经开过刀的人，然后呢他在他很老的时候他又得要再开一次刀，但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应该不可能会好，只有开始选择要不要开刀而已，可是呢却莫名的他就好了。那一段时间比如说那五六天里面，他本来已经进到急诊室，他又莫名的好了，他又从急诊室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这样请辞了一个外景节目，就那时候我正在主持爱玩客，然后我就因为要陪他，我就说那我就先 不主持，因为他要出国的。他一看他是好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表演 演出舞台剧在高雄，我就真的记得那天早上我就跟他说哎，拜拜我要走了，因为我要去高雄演出。我就开车开到高雄的时候，我妹就说哎，他又要进加护病房，非常突然，所以他在我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就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电话还摆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化妆间的桌子上，就随时接收我妹他来的讯息这样子。对，然后他就非常突然的走了。那个时候其实很奇怪，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不养他，或是我从来没有什么，虽然我对他很坏，常常就惹他生气，可是呢我当时对我最大的遗憾感觉只是说家里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好像都不在。 不是只有这个时候哦，包括你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全家一起要出去过中秋节，或是哪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了，全家一起拍大合照，我都不在，因为我可能都在拍戏，我可能都在干嘛，所以我们家的家庭相簿里我是很少出现的那种人。对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乔治克隆尼空中飞人的那个坐飞机的那个戏？
嗯，我好像不记得有这
一部。就是乔治克隆尼他要演一个常常坐飞机的一个商人，是不是空少？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他每天每天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嗯，然后他有一天他也是在那个最后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家里所有重要的时刻他都不在。
哦，我想起来你说的那一幕。嗯、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照片翻来都没有他，
都没有你。
我当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后来自己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回想起来，我终于懂得那个是什么感觉。我本来在看那电影的时候，我真的单纯只觉得哇，乔治·克隆尼好帅，那种生活我好向往，因为我好喜欢那种生活。你可以一直在外面飞来飞去啊，你可以在那边弄好多东西干嘛？我那时候不觉得跟家人拍合照有什么，我就觉得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啊，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差？但是你后来你真的会觉得哦，哎，你都没有留下任何实体的东西。
哇，
对啊，
所以你收到你妹的讯息说啊，爸走了，
嗯、对，
然后。你也虽然没有觉得有任何罪恶感，但是你就想起了好像你真的都没有跟他们，
对，就所有重要的时刻，然后我就真的会就开始去想说我是不是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把工作排那么满。嗯，对，我因为我真的是几乎是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是几乎没有停下来的人，而且有的时候工作会 double 再 double 再 double 这样子。对啊，
那对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好像很
啊，不是十年前，甚至我以为你有想到答案。
我没有什么答案呢、欸，有可能我先说，我真的乐在工作，我非常非常喜欢工作。对，嗯、那我不确定他跟我很不想回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晓得这个关联性是什么。嗯，对啊。然后我是直到这一两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才认真的去执行到我。一没事就要回家吃饭这件事，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现在一个人住在我们老家，在中和，可是我住在林口，所以等于说我要回家不是那么的近，
容易啊。
但其实我又很爱开车，我是一个可以高雄台北来回一天这样开车的人。奇怪，我就是那么懒得回中和，我很长欸，我真的，所以我在疫情过后，我才真的落实说，我只要。比如排戏排五点，你可能第二天是中午的工作，我那天晚上就会回家。
你是被雷打到？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突然会做这件事？
我就觉得应该要逼自己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的人生里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遗憾，譬如我有很好的公司，我有很好的伙伴，然后我的工作都是我喜欢的工作，那我自己住的那个家每一个环节都是我喜欢的，然后每一只猫都那么可爱，我唯一唯一就是对于家里这一块，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好说嘴的，我也没特别孝顺，然后我也没特别给他们多少钱，我好像也没特别对他们多好，就是你没有，可虽然你心里不觉得说你要对他们不好，你还是会，他们要视讯还是可以视讯啊，我妈要回马来西亚探亲我还是跟她回家去探亲啊干嘛的，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我对家庭这一块好像真的没有做什么实质的事。哎，我一看像我妹，她已经结婚了，她有三个小孩，他三个小孩才各差一岁的那种妈妈哦，他还是一个职业妇女，他都可以常常回家哎，他每个礼拜天、礼拜六都回家哎，嗯，然后会带我妈出去玩，嗯，我想说哇，然后他连过年他都可以除夕回来吃饭的那种妹妹，对啊，哇，很厉害，他很强哎，
虽然说也是一个那个先斩后奏就结婚的妹妹，
对，
但是竟然你可以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
啊、但是我却反而就是没有，嗯，对。我只要工作一结束，我就宁可去海边大放空啊！嗯，我有跟你讲过说我爱放空嘛、嗯，或是在家里就是打扫，打扫完没事就是躺在那边跟猫这样。
我后来我刚听你讲这个故事啊，嗯、我想到两点，第一个是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跟我蛮像的。嗯，我弟也是，就像这部戏里面的那个弟弟，嗯，就博元演的那个弟弟一样，他就是待在家里。嗯、那我跟你超级像，我就是工作也都排很满。嗯，那就算没工作，我也都是在我住的地方，我也都很少回家里。嗯，然后我也是很喜欢工作，然后我不太喜欢待在家中。嗯、然后我爸过世之后，也几乎都是我弟在陪我妈、嗯，所以跟你的脚本几乎都是很像的。那我爸走之后，我也没有特别的觉得哪里有对不起他或者是遗憾。嗯、那我后来想想，我们两个人可能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 我们。之前我采访黄大米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童年不被爱的人不是你不好，只是亲缘较浅，亲就是亲人的亲，缘就是缘分的缘，亲缘较浅。但是现在我想想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理解方式，我们的亲缘较浅可能不是说爸妈爱我们少，是我们跟爸妈的这个连结是少的，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很主动，或是我好想要做这件事哦，就是就生下来就是长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就是不是说我们不爱他们，就是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到人类图里面也有在分享说，叫你也研究星座嘛，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比较个体性高的人，
对，
就是我们就没有想要跟很多家族有很多的连结。那有一些人就是家族性很高的人，他们就是在这个部落里面会有很多的付出，然后吃饭的时候会帮对方夹菜，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就是口口自己吃，然后过自己的日子。但是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在猜我弟或是这部戏里面，或是你妹的这个 弟弟或你妹或这部戏里面的弟弟，就像是这种会维系家族会跟家人连结的人。但我可能，我跟你可能就有点困难想象说啊，当时每天这样子带妈妈出去玩，然后在家里面这样子坐着坐着过年，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呢？
对
嘛，
对，
有点难想象。
我们就会把它换成 CP 值或什么类似的。
对啊，为什么不做 CP 值有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呢？
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家，你想我，你可以跟我连线，那我同时可以在家里做我想做的事，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不做产出一点高点事呢？对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的确是这样。
所以可能就是 每个人的选择的人生不一样吧，但是你也没有觉得说对于爸爸有什么来不及的事。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觉
得，但是他总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什么一个画面或一幕吧，让你觉得啊好怀念哦。
怀念吗？
想起来也不一定是好的，可能就是啊干有些想到他就记得。
不是，我刚好我爸这个人就是他是属于一种真的情绪难捉摸那个机制、啊、
没关系啊，所以不一定是好的一幕啊，可能是痛苦的也可以啊。
他常常会揍我们家的动物，比如说我们家的宠物，其实我们家我的第一只猫，因为、啊、我是可以这么说，我有记忆以来我妈就是会去外面喂那个流浪猫的人，喂到流浪猫会找到家里来那种人哈，但那就不算我们自己养的。他我爸就知道说哎，我好像很喜欢猫，等到我成年就是我国一的时候，他就说我要送你一个生日礼物，他就跑去那个河滨公园去领养了一只三花猫给我，那他领养给我的、哦、然后就后来我要养了对不对，他每天揍他，我想说啊不是你拿进来的，又不是我去要养的，是他带回家的，然后他就每天揍那只猫。
到底为什么
我不晓得我爸干嘛，这就是我家里一开始我对于他的一个很奇妙的连结。
所以他的爱跟伤害是混在一起的。
我完全不明白这个人是怎么样，因为今天这个猫是我自己去外面捡回来的，你这样揍他我还可以找得到理由。所以我觉得他大概知道说哦，我喜欢什么，他也想要让我们过得开心，可是他讨厌那个动物、
oh.
所以他人生里可能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会认为是他的主观对你好，比如说我觉得你们喜欢住在这里，然后就让我们住在那里，可是他自己不喜欢。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累积所有的一切，他的生活他很多事情是他不喜欢的。对，
所以他让自己很苦，所以蛮多时候是委屈的，甚至是 很累的，但是因为 你们可以喜欢或你可以过得好，他就勉强，但是有些时候又会受不了就会爆炸。
我后来是有点觉得，比如说他很省他自己，比如说他就每天都吃蛋炒饭这种的都不会换，他就每天都吃蛋炒饭，每天，可是他会带我们去吃很高级的餐厅，但是哦，他吃完他自己那一份之后他就站起来就走了耶。他到很高级的餐厅去还是只吃蛋炒饭，他吃完之后我们都还没吃完嘛，比如说你有什么圣代冰淇淋什么很多很高级的，他吃完他自己那个他就站起来就走了，他就去付钱说你们等一下慢慢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奇妙哦。
超奇妙。或者是他是省吃俭用干嘛的，可是呢走路啊或干嘛，因为我们家没有车，但是只要我们两个小孩要出门他就会带我们坐计程车，其实是贵的嘛，他就会在车上跟司机吵架，吵到一半他就自己在路上开车门下车就走了，就把我们三个留在车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太奥妙了。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我想让我爸是什么，我就是想到这些画面。
他好矛盾哦，
他很奇怪。那当然你小时候真的不理解，但是到了长大之后可能自己这边 乱想乱想，会真的觉得可能这件事情都不是他喜欢的生活。我真的甚至有点觉得他可能也不一定觉得他想结婚，可是他是老兵嘛，嗯，对啊，那可能他也认为应该，因为以前的人可能都会认为说我应该要有一个家庭，嗯，有这个想法的人可能很多吧。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家庭，于是他就组成了一个家庭，但事实上他的心理或者是现实上都没有办法让他负担有一个家庭，嗯，你要照顾一个另一半，然后照顾你的孩子不管是几个，所以可能他压力很大，有可能，或是他后来发现他没有喜欢这样的人生，嗯，是有可能的啊。他在家是不讲话的啊，他就是要不就自己出去逛逛，他也不会那个。
哦，哎，啊欸，我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应该的那个部分，然后一个是想要的部分，嗯，就像是两股海浪一样，嗯，当一个海浪它压过另外一个海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会展现出非常怪异的行为，就像他突然下计程车，嗯，或是突然走出馆子。然后如果他是总是在做应该的事情，他这就做很不快乐嘛，嗯，但他如果都在做他想要的事情，那身边的人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奇怪，你怎么都没有，
怎么那么自私，
对，你怎么都没有当爸爸或者当好一个爸爸，嗯，所以他就常常在这个两个当中摆荡，然后你们就觉得，啊，他怎么有点反反复复，然后就是样子又蛮怪，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他可能用他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在爱你们，
应该是，
然后 他可能也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结婚
因为他想办法让我们过得很好，他觉得物质啊这些是他想办法把我们过，就像我妈，因为我们这种时候都会，小时候小孩很多都会劝爸爸妈妈说你干嘛不离婚啊，
对
不对？
哦，对啊，对对，很多都会这样讲，
都会这样讲，然后我妈每次会讲说至少你爸很照顾这个家，
哦，对
对，
很多的太太们真的都会讲，前面都会先加一个至少至少他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你
就他要拿钱回来，
对， 对对对，然后你就开始想说，哦，好像也是啦，那你就会觉得说，你就会被说服嘛，就会觉得说好啦，至少他也的确是帮我们弄得好好的啊，照顾得好好的啊，那你还能怪他什么，他就是发脾气嘛，嗯，对啊。
这部戏我觉得他不但是在演这对姐弟啊，他某种程度上面好像 也演了一些你过去当你也是当一个姐姐嘛，嗯，的这个身份的一些个性。那如果想要透过这部戏跟即将要进剧场看的观众们讲一些话，嗯，你想要告诉他们什么？
我是觉得先放掉一些预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戏其实就单纯是这个姐姐回到家跟弟弟要处理妈妈后事的这五十分钟发生的事情，嗯，那我们在这当中会有一些斗嘴，然后会有讲到一些回忆什么的，所以它并不是在这个五十分钟里有多么撒狗血或多么拔辣的剧情发生，但是呢就每一个曾经看过的观众他们的反馈是说他们就是会想到自己的故事，嗯，好，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空白题让你去填进去你自己的回忆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就不要有什么预设，你就带着空白的心来看，这好像心理测验一样，嗯，你看看你看完你会想到谁，
就有点像是投射的感觉，
对，你会想你妈，你想你爸，还是你想你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不一定，你也有可能想到你自己，嗯，然后会告诉自己说你做得真好
或是，欸，你做得真烂
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对啊，嗯，
这部戏在3月8号到10号还有3月15、17在万座小剧场上映。你说万座小剧场在哪里啊？
它在那个大理街那边，嗯，它是一个你搜寻
唐波文化园区吗？是不是？
对对，
嗯，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就是我记得是在那个万华火车站捷运龙山寺站附近，
对对对
对，然后大概走路十分钟之内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它有地下停车场，虽然可能停的格子不太多了，嗯，
我自己从那个龙山寺那边骑脚踏车去差不多5到10分钟就可以到，骑，
哦，
那个 U-bike，
okay，嗯嗯，
对，然后那里除了就是有那个园区之外，旁边还可以逛逛，其实我觉得蛮舒适的，对，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你3月8号到10号或是3月15到17号的时间，然后这一部第一页是由蔡善德跟钟博元导演，他就是导演又演兼编剧兼
演员，
对，兼演员
男主角，
对，嗯，然后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加入排戏，他都请代排如果你想知道现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的话在八天后
好可怕真的是八天后，我的妈呀，
对，在八天后他就会出现了，大家可以去现场莅临指教
太恐怖了，
对，好，那如果你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呢，或心理学知识，或是你想听更多有趣的真人真事，也欢迎大家继续追踪海苔熊心理话，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